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五页，第五页第四行，第五页第四行，从最后一个字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介绍过了。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我们说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大本经里面赞叹西方极乐菩萨种种的功德呢，佛给我们举了23个比喻。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第一条，今天呢就要从第二条开始来看起了。第二条是三昧不动。三昧就是定，所以三昧不动就是说他们的定功就好像须弥山王一样，坐落在那个地方如如不动的意思。那么诸位大德，在这23个比喻呢，我们你如果仔细看看它的意思呢，每一个字所代表的表法的意趣呢，你如果清楚了以后，将来你看经典呢，一看到经文的句子呢，你就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三是慧光明镜超过了日月，也就是说他们的智慧光明亮清净，清净是一尘不染的意思。第四是净法满足，净是清净清白，满是圆满，足是具足的意思。这一条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他们清净清白之法具足圆满，就好像雪山一样。前面那一条慧光明镜是说的慧明，那么这一条是讲的定境。这两条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确很难得到。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不想修自己的定慧清净呢？哪一个人不想修自己的身心清净呢？可是呢，我们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有很多很多在那里诱惑我们，所以不能够称心满足啊。第五是平等如地。地这一个字在佛法里面常常用来表法。这一条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一边的菩萨，他们造一切功德清净平等，就好像大地在一切物一样，决定没有恶心，没有分别心。我们知道大地对待一切东西，它是绝对平等的承受。譬如说我们在地上撒上香水，它也如如不动。即使我们把肮脏的东西放在它上面，它仍然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它能够平等的对待一切物呢？因为它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那我们的心也就能够平等了。而平等在菩提心里面来讲呢，就是直心的意思。我们知道直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是菩提心的离体，这也就是说没有平等心决定没有菩提心，可见得平等心的重要。那么在过去呢，有一天有一位同修呢，拿着经文里面的几句话来跟学人研究，也许诸位大德在经典里面也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了，在经文里面他是这么讲的：念一句地藏菩萨的功德比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大，那么接下来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比地藏菩萨、念一句地藏菩萨的功德大，他经文里面有这些较量功德。那么他只是拿前面两句经文来跟学人研究，当时我就告诉他这么跟他讲，我们知道我们念菩萨名号甚至于念佛的名号，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得一心不乱，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就这一个目的，这一个果证来讲，那念地藏菩萨跟念观世音菩萨又有什么差别？你念地藏王菩萨也可以念到一心不乱，也可以念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是一样啊，只要我们一心的称念，用清净心自成恭敬的来念菩萨的名号，你同样也可以念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这一点目的来讲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就修行次第来说呢，那就有先后次第的不相同了。我们知道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佛门里面代表尊师重道，代表孝道的意思。那么地藏的地也是代表平等心地的意思，所以地藏菩萨也具有代表平等的意思在。观世音菩萨呢，我们都知道菩萨在我们佛门里面是代表慈悲的意思，这是我们学佛人都知道的，而我们都晓得慈悲心在菩提心里面来讲，它是建立在平等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平等心的话，那一定不会有慈悲心。也就是说，要从平等心上所产生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心，这种慈悲心才是永恒的，才不会改变，才是真实的。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知道经论上这种较量功德的用意在哪里了。他是在叫我们学佛 要先从平等心修起啊，要从基础做起啊，因为唯有心平等了，才有真正的慈悲啊，才能够成就慈悲心啊。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平等心修起，而想直接去修慈悲，去学慈悲，那是做不到的。充其量也只不过可以说是一点世间的善心而已，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慈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我们所谓的慈悲，只能针对特别某一部分人而已啊。就像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我们所讨厌的人，甚至于冤家对头，我们对他们就不会慈悲了。那这怎么能够说是慈悲呢？这不是佛门里面所讲的慈悲啊。像这一点意思，我们应该要细心的去体会。所以我们学佛，首先要透开自己的心量，要学大地，无所不在，无所不容，一切我们都要能够包容啊。第六是清净如水。我们知道清净的水，它能够把污秽、把肮脏呢清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一条是比喻菩萨的功德，能够把一切烦恼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换句话说，菩萨的烦恼都已经尽了，都已经除掉了，是取这一个意思。第七是犹如火王。火我们都晓得，它有燃烧的功能，它能够把柴火烧掉，把木头呢把它烧干净，把它烧尽。而这里的火，这里的火呢就比喻作智慧，烦恼呢就比喻作柴火。这也就是说，烦恼遇到智慧，烦恼就会消失掉了，就好像柴火遇到火一样，都会被烧尽，都会被烧成灰啊，都会消失掉一样啊。第八是如风行事。这个风是比喻无碍，没有障碍的意思。我们看看风在空中呢飞行呢，流动呢没有障碍，一切通行无阻。那这一条的意思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通行十方诸佛世界，没有障碍啊，就好像风行无阻一样。第九是犹如虚空。这里的虚空是比喻不着相的意思，所以这一条的意思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对一切有，对于一切种种殊胜庄严的境界呢，他们都不执着，就好像太虚空一样，空无所着。 第十是静如莲花，这一条是说的清净。我们晓得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个地方也是取这一个意思，取不染污的意思。这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边菩萨，他们对于一切世间法都不染着。换句话说，他们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决定不会被境界所转，决定不会被境界所迷惑，所牵着鼻子走啊。第十一是犹如大乘，乘是车乘的意思。我们知道车乘车子呢，它有运载的功能，它能够把一个人或一些人从某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这里的乘也是取它这一个意思。这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能够把众生从凡夫地，从生死苦海当中运送到彼岸，也就是度脱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苦海的意思。而这里所说的大乘呢，是简悲小乘，也就是说它运载量的广大。这就表示着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广度十方世界众生的能力。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我们想要广度十方一切众生，那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自然就具有这种能力，广度一切众生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真正的慈悲。第十二是如震法雷，雷它有震动，有惊动人心的作用，就好像天空打雷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会有多少的人他的心被震动，被惊动。所以雷有惊觉的有警觉的意思在。而这里的法雷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的说法呢，就好像雷声一样，能够震动人心，能够觉醒人心，能够使那些迷而不觉的众生警觉，使他们从迷惑当中回到不迷，回到觉而不迷当中啊。第十三是如玉甘露，这个玉是动词，当作漏下来来讲，所以这一条的意思是说，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降甘露了。这是比喻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的功德呢，能够滋润，能够滋养一切众生，就好像甘露一样。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与甘露法，能够演说妙法，来利益一切众生。第十四是如金刚山，金刚 我们都知道，这是矿物当中，是一切物质当中最坚固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它。所以金刚具有不可坏、不能破坏的意思。那么山呢，它有不动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稳如泰山。所以这一条的意思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不为一切邪魔外道所破坏，不被一切邪魔外道所动摇。像这个意思呢，我们自己应该多多的留意，细心的去体会。因为我们现在所生存、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头，就像佛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邪事说法如恒河沙，魔王外道的言论充斥在我们这个时间，随时随处我们都能够接触得到。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慧眼，那就很难不被他们所动摇。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一旦被那些邪魔外道、邪知邪见所动摇了，被他们所迷惑了，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不幸。我们这一生一定要空过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又不能够有所成就，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要常常闻法，要依照善知识的教导，要依照佛所教诫我们的四依法，这样才不会被那些邪知邪见所蒙蔽、所欺骗了。第十五是如梵天王，梵是清净的意思，可见得梵天是最极清净的天。那么下面加一个王呢，梵天王呢，他又是梵天当中最清净的。我们知道，在一切善法当中，最善的莫过于清净啊。而如梵天王这一个比喻，也就是取这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在一切善法当中，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是最上首、最为第一，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功德最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个个都得到一心不乱，人人都极其清净啊。所以在一切善法上来讲，实实在在能够称之为最上首啊。第十六是如大树王，这个大树王也是一个比喻，树大，它能够遮阴的范围呢，它的阴凉呢也是最大，也是大，树大遮阴，阴凉也就大。而这一个比喻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能够普遍的应护、普遍的应护了、保佑了十方一切众生。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他们能够普遍的摄受十方一切众生。 这个比喻就含有这个意思在。第十七是鲁幽昙花，幽昙花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昙花了。昙花它开花的时间相当的短，从要开始开放一直到凋谢，前前后后只不过几个小时而已啊。如果说它盛开的时间那就更短，所以我们才说昙花一现呢。同时它又是在晚上才开花，所以比较难得见到。那么这一条的比喻也就是取它稀有难遇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清净功德那样殊胜的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实在是太稀有太难得遇见了。这也就意味着就暗含着诸佛菩萨出现在我们这一个世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但少而且即使示现了也是像昙花一现一样，时间太短暂了。第十八是鲁金翅鸟，金翅鸟这种鸟类呢有很大的威力。我们知道世间的龙很大，可是龙呢它就怕金翅鸟，为什么呢？因为金翅鸟是专门吃龙的。而这一个比喻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都具有很大的威力，能够降服一切外道。第十九是鲁众禽友，禽是鸟类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许许多多鸟在旷野当中游戏，旷野当然没有遮阴啊，所以这一个比喻是比喻着自由自在一点隐藏都没有的意思。这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功德全部都展示出来让一切众生来观摩，给一切众生学习的机会，毫无隐藏，一点隐藏都没有。第二十是犹如牛网，牛是一种相当勇敢相当有力的动物。那么牛网呢它的勇敢它的体力又超过一切的牛，这就比喻无能胜的意思。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的殊胜功德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们。第二十一是鲁大象王，象是一种非常聪明而且懂得人性的动物，所以它能够调顺。而这一个比喻呢也就是取它这一个意思，换句话说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个个都善于调伏一切众生。第二十二是 鲁狮子王，我们晓得狮子是百兽之王，不管哪一种动物看到狮子，没有不害怕，没有不畏惧的。所以狮子呢，它行走在山林里面，它走在山林里面，走在森林里面，能够自由自在，一点害怕，一点畏惧都没有。而这一条的比喻，也就是取它这一个意思。这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在一切法上得大自在了，巨大威德，毫无畏惧啊。第二十三是旷若虚空。我们知道虚空它不但能够包容万物，而且它对待一切万物也绝对是平等的，没有恶心的。所以这一条比喻是说，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的大慈大悲，他们对待一切众生绝对是平等的，完全是慈悲平等，决定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那边菩萨功德的赞叹。而在赞叹的幕后呢，佛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如果要是广收，那百千万劫都不能够穷尽。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菩萨，他们的功德实在是无量无边，数之不尽，赞叹不完。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尽，就是连诸佛如来也是说之不尽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如果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那边，我们的功德利益呢也是这样啊，也是说之不尽，赞叹不完。功德利益实在是太殊胜了。接着下面的经文是说明佛以及这些学生、这些弟子的庄严，这的殊胜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所成就的。请看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段经文虽然跟前面的经文完全相同，但是它的意思却跟前面那一段经文的意思不一样。因为前面那一段经文所讲的是成就依报庄严，而这里所说的呢，是成就正报的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化足教化足阿弥陀佛，它是以光寿无量为庄严。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了。而化般呢，也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些声闻跟菩萨弟子呢，他们是以数量众多，没有办法计算为庄严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法会的殊胜庄严了。说到这些正报，也就是教化足跟学生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行力所成就的。 为什么这些殊胜的正报庄严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行力所成就的呢？我们晓得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曾经发了48个大愿，这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相当熟悉的。那么他的第12个大愿，他是这么讲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要是有限量，不能下至不能够照百千亿，哪有他诸佛国者，我就不取正觉，也就不成佛的意思。另外在第13个大愿里面，他告诉我，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寿命要是有限量，下至不能过到百千亿，哪有他劫者，我不取正觉，我不成佛。很显然的，这2个大愿是说的阿弥陀佛的光明跟寿命无量。换句话说，阿弥陀佛的光寿无量是自己的愿力所成就的，所庄严的，自己的大愿成就自己的果报，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同时也比较容易了解的。可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声闻众跟菩萨众的无量，怎么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呢？在阿弥陀佛的第14个大愿里面，也就是紧接着下一个大愿，他告诉我们，假设我成佛的时候，我国中的声闻众，即使是3000大千世界的人，都成了缘觉，而共同来计算，在百千劫，时间这么久啊，百千劫啊，这么久的时间，要是能够知道它的数量，那我就不取正觉，就不成佛了。很显然的，这一条大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声闻众无量无边的殊胜庄严。另外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做佛的时候，这是说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刹中菩萨，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神通、智慧、辩才、相好、威神，悉皆如佛，都跟佛一样。可见得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众的庄严。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声闻众以及菩萨众的庄严，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愿所成就的。那么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正报的种种庄严，怎么也是阿弥陀佛他在因地的时候大行所成就的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尔时法藏教化众生，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候的法号啊，修行六度，广行教化，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修行六度，这是自力，因为自力 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无量光寿，广行教化，这是利他。利他呢，使得无量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很显然的，这就成就他的无量化办。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正报的种种庄严，的确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大行所成就的。换句话说，阿弥陀佛无量行愿的功德是能成就，是能庄严的因，而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光寿无量，以及化办无量无边的果报，是所庄严，是所成就的，因果相应。所以佛才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到这个地方，佛已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介绍圆满了。接着下面的经文，佛就要来劝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请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落。为什么佛在劝我们发愿以后以前呢？在劝我们发愿以前，首先要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呢？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呢有这么一个殊胜庄严的世界，有这么一个理想的修习环境，然后依这个信心升起心求，升起心目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而得到出离世间的无上殊胜因缘，这也就是大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圆满圆正三种不退转，永远了，永远脱离生死，毕竟成佛。就是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种不退转的殊胜功德利益，所以佛又叫着舍利弗尊者，并且告诉他说，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众生生者，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众生才往生，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换句话说，众生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可以马上得到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退转地的意思。这里头包含有三个意思，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三种不退。那么这三种不退的意思是这样的，第一种是位不退，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那边最低限度呢，也相等于声闻，也就是出果、二果、三果，或者是四果阿罗汉， 换句话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最低限度三界八十八品见惑都已经断掉了，没有那五种错误的见解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圣人之流了，所以我们的地位再也不会退到凡夫地了。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人总是进进退退啊。一般人都是进得少，退得多，所以修行很难有所成就。如果说要是不退堕到凡夫地，那就太少太少了。就像我们在座的诸位美、诸位大德，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修行啊，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是一个生死凡夫，还是在凡夫地。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退得太厉害。第二种是行不退，这里的行是说的度化众生之行，是从度生来讲的。所以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在度化众生的事业上决定不会生退堕的心。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不会退到二乘人的地位上去，而变成一个治疗案。说到度众生，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很热心地把佛法送给人家，劝人家来修行，有时候呢，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毁谤，还要侮辱我们。往往有一些人呢，就因为这样而退了心，于是乎呢，就当小乘人出一个治疗汉去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决定没有这种现象，他们天天在十方世界帮助佛来度化众生，即使遇到了种种障碍，他们也一定不会有所退堕的，不生任何退转的心。第三种是念不退，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自自然然的，我们的功夫呢都在增长，精进不退，念念去向如来地，心心流入如来国海。也就是念念能够跟我们真如自性相应，这是最难得的，最难得的一件事情。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做到了，不退到凡夫地，不退到小乘，不退中道正念，这三种不退，只要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圆圆满满证得了。另外还有三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